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的一小时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有两篇文章，题目分别是一、脱贫与清零，中共再靠谎言创盛世；二、瘟疫引发的思考。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在法轮大法日专辑里，您将听到的文章是我和妻子的故事。听众朋友，以上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古今瘟疫有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 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接下来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山西季德莲含冤离世；辽宁任海飞、孙中立被非法判刑，勒索巨额罚金。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张荣辉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季德莲女士多年来遭受绑架、非法庭审、被迫流离失所、被非法通缉、冤狱关押等迫害，于2021年10月中旬含冤离世，终年79岁。季德莲家住太原市万柏林区西明村。20多年前，季德莲患有子宫癌等疾病。他修炼法轮功3个月后，不但身体好了，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家人看到他的变化，都很佩服法轮功。季德莲的5个儿女和大儿媳也因此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季德莲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西明派出所警察带回当地。派出所所长秦俊明打了季德莲10多个耳光，踢了他10几脚，威胁游街示众。村书记找到季德莲的儿子说，要把你妈接回，得上交1300块钱，砸房子卖地也得交。后来家里被逼迫凑了800元交上去。之后季德莲被劫持到西明村大队办的洗脑班迫害。2000年季德莲被非法劳教1年。2014年，季德莲再次被万柏林区警察绑架， 被万柏林区法院冤判三年，看守所因他身体不适合关押拒收。季德莲做好人被冤判，为讲明真相，他上诉至太原市中级法院。2016年，太原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并企图将季德莲关进看守所，季德莲被迫流离失所。2017年6月22日，季德莲到西宁派出所补办身份证时被绑架，之后季德莲被劫持到榆次女子监狱。2019年，季德莲在榆次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瘫痪，每天有两个包家犯人看管，警察指使包家对他打骂侮辱。2020年，季德莲出狱时，瘦骨嶙峋，体重只有60多斤。2021年10月，饱受迫害的季德莲老人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任海飞、孙忠利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1年10月14日，任海飞被甘井子区法院网判十年，勒索罚金十万元，孙忠利被网判七年，勒索罚金七万元，两人目前正在上诉。现年46岁的任海飞自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提升思想境界，对人善良随和。2001年，任海飞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判刑七年半，劫持到辽阳华子监狱，后转到大连监狱。期间，任海飞被强制关禁闭、关小号，遭受酷刑迫害。2008年，任海飞出狱时，已经没有了年轻人的状态，家人几乎认不出他。2020年6月26日，任海飞在租住的寓所被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区分局国保大队伙同甘井子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现金55万多元以及价值20多万元的存储卡等电子产品。任海飞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从未得过病。他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后，出现严重的糖尿病症状，被强制用药。律师见到他时，看到他人已经虚脱，形如枯槁。同日，大连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孙忠利也被绑架非法抄家，孙忠利第二天被释放。2021年9月8日，任海飞、孙忠利被甘井子区法院非法释向开庭。两人的辩护律师到庭都做了无罪辩护。两周后，甘井子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律师再一次做了无罪辩护。甘井子区法院无视法律，一意孤行，枉判任海飞和孙忠利。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1日广东消息，原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湛江市公安局局长张荣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张荣辉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9岁的张荣辉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国保局副厅长、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副局长、广东省公安厅国保局局长、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根据明慧网2013年1月5日一则名为《广东湛江中共人员迫害法轮功13年综述》中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以来，湛江地区法轮功学员及亲友被迫害致死12人，失踪4人，被非法判刑32人，被非法劳教53人，被洗脑班迫害和非法拘捕、非法抄家、勒索罚款，单位开除者难以计数，多名法轮功学员因遭受酷刑虐待而致残致疯。张荣辉在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湛江市公安局2015年搞所谓的717行动，针对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市公安局下属各个县区公安、国保绑架了湛江市多位参与起诉江泽民的学员，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截入洗脑班迫害，至少有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吴海波被冤判五年，陈新被冤判四年。2016年8月， 法轮功学员苏桂英被绑架，枉判四年。在广东省女子监狱，苏桂英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毒打、罚站、暴晒，长期不让睡觉，踩脚趾头、牙签刺眼皮，冷水泼全身，抓头撞铁门，手指甲掐捏皮肤，冻、饿、弹眼珠，刷全身包括阴部，然后再用洗衣粉刺激，开水烫，药物迫害，关精神病院。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荣辉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敏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敏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议员卢比奥致信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阿根廷法轮功学员举办讲真相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敏慧网报道，代表佛罗里达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先生近日致信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其呼吁中共结束对法轮功的刑事定罪，并释放所有被关押在中国监狱和各类看守所的法轮功修炼者。卢比奥在信中指出，1999年7月，中共开始正式禁止了法轮功修炼，并将其作为所谓的非法组织予以禁止。中共建立了一个名为610办公室的法外机构，在全中国开展了系统的迫害运动，据估计有超过100万的中国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迫害，关于活体摘取器官的可靠指控也屡屡出现。卢比奥在信中敦促布林肯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要求释放佛罗里达州居民在中国的家人。被当局拘捕的山东省东营市周德勇先生，以及被判刑的云南省玉溪市法轮功学员邓翠萍女士。联邦众议员比利·拉基斯也在数月前致信中共当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中共释放周德勇。比利·拉基斯曾对媒体表示，周德勇面临被非法判刑，这是不可接受的。据敏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0日周末，从阿根廷全国各地赶来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除了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外，还组成不同的团队到市区各处传播法轮大法的信息，展示功法，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欢迎。很多年轻人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有些民众还和学员一起学练功法。有一组法轮功学员来到市区公园展示功法，一个十岁的男孩看到学员练功时，害羞地问他能不能学法轮功。随后他认真地模仿起学员的动作，专注地做完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女孩一直想找机会深入了解法轮功，当她看到法轮功学员后，立即开始学功，她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法轮功学员表示，很多人手里拿着介绍法轮功信息的传单，一遍遍地说谢谢，有的人把传单贴在胸前，场面非常感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62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脱贫与清零，中共再靠谎言创盛世。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日。日前，中共高调宣称全民脱贫，并称之为所谓的奇迹。可是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有的贫困户透露，当地的村干部拿着脱贫表格，要求贫困户签字按手印，并表示这是上面要求的任务。一些惧怕中共严威的贫困户害怕被取消福利，无奈之下只好被迫签字。而实际上，很多农户根本就没有脱贫。国际媒体近日采访了一些普通的中国民众，有不少受访者表示，去年由于疫情的缘故，半年都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有的医院人士则表明，大医院中由于交不起住院费，甚至借遍亲朋好友都凑不上钱而陷入绝境的病人家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中共吹嘘的所谓全民脱贫，实际上只是数字脱贫，也就是在玩数字游戏。贫困户在被施压的情况下被所谓的脱贫，整个过程是从上到下逼迫全民造假的又一场闹剧。本来在中共各级官员层层压榨盘剥百姓的现实大背景下，再加上去年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全民脱贫目标根本就无法在2020年年底前实现。可是为了完成所谓的政绩工程以及创造所谓的人间奇迹，中共只是多表演一次皇帝的新衣而已。在中共的字典中根本没有羞耻二字。当然了，这个所谓全民脱贫的闹剧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中共的谎言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在所谓的全民脱贫造假运动进行的同时，另一场中共逼迫百姓造假的更为荒诞的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同时上演着，那就是逼迫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说假话，诱骗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中共称之为所谓的清零行动。中共政法委、各地派出所、社区等人员拿着他们事先打印好的所谓放弃修炼和辱骂法轮功的书面文件，闯入法轮功学员的家里，强迫学员签字。他们一开始往往先使用伪善的手段，诱骗法轮功学员去签字。但当他们达不到想要的目的时，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就会撕下面具，直接使出种种黑社会流氓手段。有的逼迫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子女代替签字，有的多次上门骚扰，甚至坐在法轮功学员的家里赖着不走。有的采用黑社会讨债的方式，不断给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打电话、发短信骚扰。有的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拽住法轮功学员的手按手印，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在抵制中甚至手都被弄流血。有的就使出下三滥手段，给法轮功学员家断水断电。有的直接找到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子女和单位，用株连九族的方式给法轮功学员施压，甚至威胁如果不签字就停止亲属子女的工作。有的直接绑架并殴打拒绝说假话和拒绝配合造假的法轮功学员。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坚守对真善忍的信仰，尽管中共使用劳教、关押、判刑、剥夺生计、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都无法剥夺人们心中对真善忍的信仰。中共也知道法轮功学员不会放弃信仰，但是中共造假成性，一次次抢立名目，宣称所谓的清零了，目的是欺骗大众，让人看看信仰真善忍的人都放弃了信仰，放弃了修炼。其实这个自欺欺人的谎言也只能增加中共的耻辱和罪行，加快中共自毁的进程而已。中共所谓的全民脱贫运动和清零行动针对的对象都是中国民众，也都在暴露着中共自己的假恶斗的本质。这两个同时进行的谎言加暴力运动，中共都要求下面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任务， 而且都采用了层层施压、逼迫全民造假的手段。所有人只要细想一下，都不难发现，假恶斗贯穿在中共所主导的一切中。中共为了抹黑法轮功而自编自导上演了天安门自焚的骗局，他们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呢？
请听时事评论，瘟疫引发的思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4日。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已经一年多了，感染人数超过1亿，死亡人数已经接近260万，这还不包括中共、伊朗和北朝鲜等独裁政权对疫情的隐瞒，所以实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要比当前报道出来的还多。现在武汉肺炎的病毒又出现了多种变异，使得疫情的走势充满变数，更加难以控制。面对这场大瘟疫，各国当权者只是采取封城、戴口罩、研制疫苗、找寻特效药等方法对付。其实，在人们笃信传统思想的古代，人类面对无法解决的天灾之祸，在束手无策时，总会本能地想到神佛。可是现代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许多人甚至忘记了还有神佛的存在，也就更不相信什么善恶有报之理了。可是人不信神佛，神佛就不存在吗？人类的自我放纵招致的上天之惩罚也如影随形，比如密集的台风、海啸、地震、瘟疫。现代人对实证科学都很迷信，换句话说，就是很痴迷地相信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基因技术、航天技术等出现以后，人类是越来越迷信科学，认为这些才是先进。殊不知，实证科学根本无法证实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实实在在存在的事情，诸如信仰、神佛、善恶有报等等，不敢也不愿触及，更无法证实。于是很多科学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权威，就想方设法地排斥这些无法证实的但却真实存在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古人则更豁达明智，古人直接探究宇宙、生命、人体，他们的思维比今天的人类开阔得多。比如古人讲天人合一，天垂象，见吉凶，相生相克，善恶有报，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检验，古人的智慧被证明是对的。但是现代人被科学灌输着，对科学以外的东西不假思索地排斥，这是因为今天的人思想已经变得很狭隘了。再如人体的经络和穴位，古人通过修炼很早就确认了，可当今的人直到上个世纪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才证实了经络和穴位的存在。单从这一点上来看，现代科技比古人的智慧落后何止1000年。古人认为技术的技是末，而道德的道才是本，因此古人更重视道，其次才是技。现代人刚好相反，重技轻道，本末倒置了。比如面对瘟疫，现代人更注重的是研制疫苗和特效药、封锁隔离这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古人注重的则是提升人的道德和正气。如《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大意是说只要人正气和正念充足，邪气就不容易侵袭，人也就不容易感染瘟疫。这就点明了避开瘟疫的关键。当然，古人也重视具体的行医技术，只是将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纵观历史，瘟疫的出现大多在王朝末年到来之时，比如东汉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清朝末年等
都爆发过大瘟疫。此外，人类大规模迫害神的信徒的时候，瘟疫也会到来。最著名的就是古罗马因为迫害基督徒而招致四次大瘟疫，导致曾经气势恢宏的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再一点就是，在人类道德非常败坏的时候，瘟疫也会到来。比如1665年，伦敦爆发鼠疫，夺走了伦敦10万人生命。当时的伦敦城处于工业革命前夕，人们杀生、酗酒、赌博、同性恋、乱伦、伤风败俗成为时尚流行文化。再如黑死病来袭前的中世纪，当时欧洲的宗教已走入了没落时期，众多神职人员为名、为财、为色而腐败堕落，平民百姓大多人情冷漠、挥霍、纵欲等等。当然，这几种情况的根源其实都可以归因于一种，那就是人类道德的败坏。每个王朝的末年时期都是帝王无德、官员腐败、忠良蒙冤、正信者遭迫害，人的德行一日千里下滑，失去底线。那么瘟疫来干什么呢？有人会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可笑，瘟疫不就是来取人性命吗？其实不然，古人有言，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天并不愿意让人死，想让人好好的活着，只因为人没有遵从上天的旨意，胡作非为，越过了做人的底线，上天才降下灾祸警示人类。其实稍有心者都会留意到，每当大瘟疫降临之前，上天都会一再发出不同的警示。比如2003年的 SARS 就是上天慈悲的警示，提醒人类不要迫害神佛的弟子，同时应该注意自己的修为和德行。可是人们往往把瘟疫的出现当成偶然，从而也不会去归正自己，继续堕落，最后导致更大规模的武汉肺炎瘟疫随之降临。也就是说，瘟疫到来都是有目的的，摧毁腐朽败坏的旧王朝，归正人的道德水准，净化人类。所以瘟疫对人的攻击是有选择的，这就是古人讲的瘟疫有眼。据史书记载，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瘟疫，它只攻击明朝的军队，而清军和投降清军的吴三桂的军队几乎没有染疫。古罗马的四次大瘟疫，人们发现接触染疫的死尸的基督徒们平安无事，这也最终点醒了古罗马人开始反省自己，并最终停止迫害基督徒。可是教训却是极其惨痛的，用几千万条人命和帝国的灭亡才换来的一个明白。听到这里，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次席卷全球的武汉肺炎病毒针对不同的人的感染也是有迹可循的。根据全球疫情大数据的研究发现，武汉肺炎在世界扩散总是沿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传播，而且越亲共疫情越严重。首个加入中共一带一路全球计划的意大利，在武汉肺炎爆发后成为欧洲首个遭受重创的国家，而疫情下的大政府思想又使得意大利的经济受到重创。伊朗充当了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瘟疫爆发后，伊朗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美国被中共渗透最严重的纽约州与加州成为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两个州，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亲共，目前深陷武汉肺炎瘟疫的泥沼。相比之下，反共的台湾虽临近大陆，未禁足，没有喊停经济，却维持着很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既然武汉肺炎瘟疫有眼，是奉上天的旨意来消灭中共以及亲共者的，那么人们只有远离中共，拒绝中共，重建道德和对神的正信，才能走过这一劫，从而不成为瘟疫攻击的目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
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
一对脾气性格不合的夫妻，在争争吵吵的生活中彼此伤害，身心俱疲，失败的婚姻几乎走到了头。现在妻子却说下辈子还要做夫妻，他们是怎么走过婚姻的坎坷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辑里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我和妻子的故事。
请听庆祝513明慧专稿，题目是《我和妻子的故事》，作者内蒙古巴图。和妻子结婚时，我曾高兴地想，这辈子命好，找个城市媳妇，模样也行。可是婚后发现，妻子个性强，难见温柔，很爷们儿气，说话压我三分。吵架时，我还没说几句，就被他暴雨般的阵势压下去了，骂够了，气顺了，才算消停。我生闷气，心里不服，最僵时各做自己的饭，几天不说话。我很苦恼，婚姻咋这么失败呢？好多次我想离婚，可如果真离了，又感觉前面渺茫，苦苦找不到解脱的办法。我曾探讨过家庭和睦的方法，有人教我，要不你装熊老实趴着，要不把他打服了。有的说夫妻不打架的少，混吧。也有的给我出招，趁年轻早散伙，人一辈子几十年，谁将就谁呀。在困惑和苦恼中，我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彼此伤透了心，身体也糟透了，我成了药篓子。有时一闭眼，满脑子都是妻子的缺点和那些气人事。今天想来，如果当初真离了，照样会有相同的不幸在等着我。直到有一天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和妻子的战争渐渐地偃旗息鼓了。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一个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说如何好，健身有奇效。他是机关大院书记，有文化，有级别。我疑惑地问，你是党员干部，怎么也信这个？他说，好功法，你应该看看呀。当时国家是允许练的，县城里到处都是练功点。于是我在半信半疑中参加了看师父讲法录像的9天班。参加班的第二天，我就感到奇特，清理身体时出现的症状和老师讲的症状一模一样。9节课下来，我思考的人生终极问题有了答案。人从哪里来？何处是生命的归宿？这个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在法中讲得很透彻。正如我师父所说，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见转法轮。我明白了自己命运为什么那么坎坷，婚姻为什么这样不顺，还有为什么我吃了那么多药治不好的病练功后没了，这些病哪去了？以前我和妻子吵架时，我总想改变他，
可总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在大法中做了透彻的解答。比如遇事找自己原因，多为别人着想，看别人优点，不看别人缺点，要理解人，包容人，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师父也讲了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我一下子看到了一个根本问题，以前夫妻吵架是自己人品太差，光看对方不好，不找自己原因，心眼小，性子急，个性强，问题都在自己身上。大法内涵博大，包容一切，我家庭的这点事情用大法中的法理去解决，那是轻而易举的，我心里亮堂了，开窍了。此后当妻子再跟我发脾气时，我就克制自己，不跟他打嘴仗，找自己原因，改变自己。我发现当有了矛盾找自己原因时，能忍耐，能后退一步，真的是柳暗花明。我师父告诉我，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见转法轮。当然妻子不会因为我修大法就立马变好，她好不好不重要，我自己变好才重要。尽管她脾气依旧，性格依旧，修理我依旧，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但是我心路宽了，容量大了，矛盾来时能看开了。就像一瓶墨水倒在缸里，缸水会变黑，倒在海里，海水依然蔚蓝。虽然我没有大海那么广阔的容量，最起码我在一天天的改，一天天进步。当他损我时，我不计较，甚至一笑，尽管有时笑得很勉强。有时他在厨房干活，干着干着火气就来了，把瓢盆摔得直响，说太累，我不可怜他，凭啥我伺候你。骂我时还经常捎带着我父母，我的母亲过世早，他连我母亲也骂，这是我最不愿意听的话。但我清楚以前伤害他太多，他心里有一片冰天雪地，但我也相信我做好了，那片冰天雪地一定会融化，变成遍地美丽鲜花的大平原。往往家庭矛盾都是一些小事引起的，比如厨房里的油盐酱醋，还有厕所卫生纸什么的，用完后得买，他不张罗买，我买回来他又发火，净干娘们事，谁让你买了。此后我虽然长了记性，但不能不上厕所，于是当卫生纸快用完时，我就藏起来最后一包，当他上厕所出不来时，只好求我。这时我非常占主动，我说你心粗想不起来这些小事，我补充一下有什么不可呢。这下好，出不来厕所了吧。此后他再也不管了，我买啥他都不吱声。善心的表现是能够影响别人和感动别人的，我就看他的优点，不看缺点。欣赏一个人的优点就是欣赏一个人的境界，面对我的包容，他也在一点点变好。一次乡下的弟弟买房子借钱，妻子没借，还数落了一通，弟媳哭着说俺不借了，穷人有穷志气。当时我挺心酸，要是过去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大战。这一次我没发火，我跟弟媳说你嫂子脾气不好，但心眼不坏，你别生气。回头我跟妻子说，本来你挺善的，今天这事儿太伤人了，不能这样。我理解地说，你是不是怕钱借出去回不来。妻子说嗯，这年头谁还往外借钱呀。我说不借钱也得有个好话呀。他自知理亏，马上道歉说要不给你凑点，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他给谁道过歉，低过头。 我经常把大法中做好人的道理讲给妻子听，讲善恶有报的古代故事，讲六道轮回的故事。我说，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也是为儿女积福，你说对不？他说，就你能说。我说，你心眼好，厚道，直性子，如果再温柔一点就更完美了。他说，不用你教训我，现在你像个人似的，以前没把我气疯了。我说，那是我不对，现在我修大法了，我知道怎样心疼媳妇了，你得给我机会改，我现在不是在往好上变吗？他说，以前你就是一头驴，是李老师把你驴尾巴剁了，你才像个人样了。上街买菜时，他买啥我随他，买完后我提着，我走累了时他就挽着我，别人说，看你俩真幸福。他喜欢吃什么小食品，上街碰见我都买点带回来给他，吃饭时先给他盛上饭，把筷子摆好，有时饭做少了，我就先给他盛上一碗，自己吃点冷饭和剩菜什么的，我心里挺知足，也乐在其中。他不会蒸馒头，却总是喜欢蒸，总也没练出手艺，蒸出的馒头又黄又硬，他不愿吃，我就上顿下顿的吃，吃几顿后他要扔掉，我说，扔粮食不好，我师父吃饭时剩饭剩菜都打包带走，我吃你吃新饭。晚上看电视他已经睡了，电视还放着，我走过去关上电视，给他盖好被子，他醒了说，谢谢你。我说，祝你做个甜梦。他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早上练功时，我把电饭锅插上，等他起床时饭已好了，他有些感动，你这么优秀，我怎么早没发现呢？我说，大法让我为别人着想，我得为你着想啊，和我的同修比差远了。他说，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我笑着说，你这么优秀，来世还是让给别人吧。他说，那不行，你得答应我。我说，我这事一定修成，没来世了呢？他有些失落的样子说，你要是修成走了，我咋办呢？我说，你也修吧，多好的法，谁修谁得，不修才傻呢，当人再好又能咋样呢？他说，我不会打坐，腿盘不上。我说，大法重在修心，我20年没吃药，你也清楚，我若不修炼能是啥样子？有时候我也做不好，也有发火的时候，这时他就用大法压我，冲我嘟囔，这法让你白学了，你别学吧，李老师怎么有你这么个弟子？这时我立即无语，在心里说，错了，我改，一定改。我发现我改变多少，家庭矛盾就减少多少，付出多少，夫妻就和睦多少。有时我看他忙忙碌碌的，就想，人一辈子都是为了什么活着呢？年轻时我们打过无数次架，彼此都伤痕累累，现在不知不觉中他头发白了，脸上有皱纹了，这就是人的一辈子吗？生命只有修炼才有出路，才会得到永恒的福。家里不管大小事我都跟他商量，比如孩子结婚，按乡俗我得讲几句话，大法这么好，我就讲点修炼的内容，让亲朋好友得福报。可是又担心中共在打压我们，我怕这边我讲了法门大法好，那边把警察招来。这时我妻子说，你就讲真善人好吧，别人一听都明白。于是我按他的办，孩子结婚那天，当我讲到只要按照真善人去做人做事时，下面一片掌声。事后妻子说，你在前面讲话，我在你身后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你加油呢。我很感动，我为他的变化和有个美好的未来而欣慰。妻子对我修大法很支持，有时想叫我干活，一看我学法就悄悄自己去干了。孩子回家，他悄声说，你爸练功呢，别打扰他。有一次他说，以前咱们闹离婚时，我找人算过，说你40岁以后就好了，真灵。 我马上纠正，是我学大法才变好的，别记错账，没有大法咱俩日子还不知咋样呢。他说，反正你现在是挺优秀的。我说，你变化也挺大呀，越来越善了，有菩萨心肠了。他说，我本来就不坏嘛，那些年就是你给气的。这话我认账，那时我毛病多，别说夫妻吵架，出去找女人都不在话下，谁怕谁呀。以前吵架想起来不过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一句话一个表情，看不惯了火就上来了，结果越弄越大。现在不了，他说什么我都能理解他，不贬低他。比如在家里干活时，他偶尔会唱几句歌，我就静静地听，唱完后他问我唱得咋样，我说挺有特色的。他说什么特色，我说脑袋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笑得不行，曹总，我说你不如唱法轮大法好，那多阳光啊。一次买保健品他让我吃，我说我修大法身体好，不用这个。他说不行，你得吃，要不你太亏了。我不吃，他就端着碗满屋追我。他生气地说，要是小三喂你，你还不乐颠了。我说我没有啊。他说我知道你没有，要有我撕他的嘴。我心想，如果不是修法轮大法改变了我自己，我干啥你也没办法。人要变坏谁能挡得住，人要想变好神佛都帮你。我的故事很平常，但我清楚，不管一个人脾气怎么不好，夫妻怎么不和，只要能够真心的在法轮大法中实修，去磨练自己，改变自己，用不了三年五载，保证就变，保证家庭祥和，夫妻和睦。不信你去品。
在最后的天音静月时段里，请聆听歌曲《愿你平安》。
总愿大地万古风流，善恶中间风雨无千年，悠悠岁月茫茫人海，一世沉浮一朝又一代，今朝是谁叱咤
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